各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月22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张又霞被抓的消息传疯了，第二个是川普和平委员会孤斩难民，欧洲密谋反击，第三个是中国发放失能老人补贴。在我们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月22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日经新闻报道，日本驻重庆总领事出缺超过一个月，中方到现在还没有批准日方提出来的继任人选。那么面对日本记者有关这个出缺的提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月22号说，中方正在按照程序处理有关事宜。那么日本驻重庆总领事高田真理是去年12月5号转任沈阳总领事，那么总领事就处于那么现在这个重庆的总领事就是悬空啊。那么虽然日本大使馆和总领馆等驻外机构的首长是因为日本方面的人事调整暂时出缺啊，这很常见，但是对方国家不批准而出现出缺的情况就比较少见啊，说明什么？说明不大愿意啊，就是反正就是不给你方便啊。那么日本政府多次要求中方批准新任重庆总领事的派驻的这个案件，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回应啊。日本外交官直言不讳地说，这是受到近期中日关系恶化的影响，中方在刻意刁难啊。那么重庆总领馆是日本在中国设立的6个总领馆之一啊，它的领事管辖范围包括重庆、四川、云南、贵州，叫一市三省，主要是负责和当地的日本企业核发签证以及保障日侨安全等业务啊。那么中方迟迟不批准日本驻重庆总领事，不仅会影响签证效率，也会削弱中国对外开放的这个态度啊！其实这件事情对中国不利，其实对中国不利，因为他的总理是为他的侨民负责，那对中国是有好处的，这是第一。第二，中央电视台报道，中国民政部和财政部印发通知，从今年1月1号开始，面向中度以上的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那么补贴金额是最高800块，那么补贴的方式是电子消费券的方式发放，让他们去消费，但是还是好的啊。那么补贴金额中，居家养老服务这个消费券的抵扣比例是 50%， 养老机构的服务券抵扣比例是 40%。那么中度以上失能老人讲的是基本生活完全不能够自理的老人，比如说穿衣啊、吃饭啊、洗澡啊、上厕所啊都做不到，这是需要别人帮忙的。那么南京财经大学曹信邦教授研究指出，2020年中国失能老人的总数有2628万，那么其中中度和重度失能老人有680万，就是需要人照顾的。那么每人每个月如果补贴800块钱，那中国政府一年的支出就是652亿。当然这些钱不是中国政府出，他现在是消费券，给他发的是消费券。这个消费券有可能什么呢？有可能是企业出。不好说啊，中国政府现在政府财政没什么钱，那么这件事情呢观感好，财政压力又不大啊，这个所以呢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好事，大家有需要赶紧去申请啊，这是第二。第三，德国之声报道，德国巴伐利亚州的州长索德尔1月21号宣布，慕尼黑动物园将会从中国获得两只大熊猫啊，租借，其实就是租借期是10年，那这两只大熊猫最迟是在2028年到达慕尼黑叫海拉布伦动物园啊，那么租了两个大熊猫来，关系应该再好转啊。那么与此相反，日本上野动物园，日本东京的上野动物园 会在1月27号提前一个月把两只大熊猫送回中国，结束和中国几十年的熊猫合作啊。那么也就是说熊猫在日本清零啊。那么这是中国熊猫外交的最新的进展。那么动物权益组织一直以来都批评中国搞熊猫外交。野生动物保护组织认为，在西方动物园饲养和繁殖大熊猫并不是对动物保护的最好的安排，也不是动物保护的贡献，而是以牺牲动物的利益为代价搞什么？搞交易。而且大熊猫不是送的，是租的，一年100万欧元。那么动物园还要承担高昂的这个场馆和饲养成本，巴伐利亚政府要为动物园建造熊猫馆，那么拨款1800万欧元。那么向中国租借熊猫是个非常高成本的项目，当然显然这个门票是不能覆盖的，肯定政府要补贴的。那么目前中国有60只大熊猫租借到国外，最高峰是什么时候？最高峰是2019年，当时是100只，现在是60只，也就是说少了1/3。那西方国家开始不吃熊猫外交这一套了。这是第三、第四，自由时报报道。美国在台协会的处长古立言1月22号出席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座谈会，他说美国军工大厂叫诺斯洛普格鲁曼在台湾设立了一座中口径的弹药测试场。那么中口径的弹药测试场能够帮助台湾国防部按照全球工业标准来测试它的弹药，并且通过技术转移和专家培训推动台湾国造研发项目的进展。那么古立言当天也肯定了赖清德政府把国防预算提高到 GDP 5% 的目标。他强调美国正在和台湾产业界合作，扩大台湾的国防工业的基础。那么台湾朝野正在就赖清德 1.25 万亿国防特别预算僵持不下。那古立言虽然没有明确提到国防特别预算，但是他这次落实这个格鲁曼在台设厂，也是给这个蓝营一个台阶下，该下就下，就这意思。这是第四、第五。网友在推特上爆料，爆什么料呢？爆北京的一个共青团舆论管理中心的内部情况啊，那瞬间就点燃了网络舆情。他自己是个舆情管理中心啊。那么舆情管理中心被网友称之为网评员大本营。这照片显示这个舆情管理中心分工明确，有舆情监控啊，就是专门看的啊，有网络智库啊，有这个新媒体协会，还有微博运营，还有学校新媒体等等啊，业务板块。那有人专门负责严防死守啊，所谓的正面引导，有两个主要业务，一个是正面引导，一个是删帖控评，这两个业务是量非常大啊，这基本上是由3级外包团队执行啊，就是给钱你们来搞啊。那么他们这个舆情管理中心主要是舆情监控、网络智库啊，类似和这个微博运营啊。那么共青团其实在改革开放之后，共青团已经被边缘化。那后来呢，因为互联网兴起，互联网兴起之后呢，中共在互联网上进行舆论控制，共青团就成为这块业务的主要执行者，就是共青团。共青团指挥水军，水军的运营管理就是共青团的核心业务。所以共青团就一下子找到了他的生存空间和他的社会位置啊，这是第五、第六。扬子晚报报道，山西省运城市公安局啊，叫盐湖分局， 在微博上发帖，题目叫影后级戏精女子冒充省领导，以能办事为由狂骗500多万。文章说，盐湖公安分局刑警大队1月8号抓了一个姓王的女子，这个女子呢冒充陕西省领导，说自己能办的是办什么呢？办公务员入职啊。那么诈骗一个后受害人诈骗了多少呢？424万。然后他还以代购顶账房，就是那个罚没啊，就是叫什么？就是我没钱我就把房子给你啊，那是顶账房。比如说开发商给建筑公司给不了钱给他，就给房子啊，叫顶账房。骗另外两个人138万。那么这位女子呢35岁山西省临淇县人啊，那呢她的诈骗手段非常老土啊，但是呢这种老土的诈骗手段多少年了都管用啊，都管用啊。那么以前呢中国经济好，大家选择比较多，上当的人少啊，那现在经济不好，大家都想去这个体制内啊，所以他骗的都是这些钱。公务员当然工作理想，送了400多万，疯了。有400多万你还去当公务员干啥？这脑子不好使。这是第6、第7路透社报道。捷克警方宣布1月17号拘捕并且起诉了一名中国人，指控他为中国情报机构工作。那么这是捷克反外国势力渗透法去年11月修订之后的第一起刑事案件啊。那么这名中国人被指控的罪名是为外国势力以从事未经授权的活动，最高刑期是15年啊，5年啊。那么捷克安全信息局去年9月发布的年度报告指出，中国情报部门的活动给捷克带来安全挑战。那么这些挑战涉及到技术、关键基础设施等等啊。捷克政府去年5月揭露解放军黑客组织 APT31 对捷克外交部发动网络攻击啊。那么捷克政府为此还专门召见了中国驻捷克大使啊。APT31 好像是武汉国安啊，武汉国安我忘记了。APT 多少多少都是外国的这些情报机构给中国的黑客组织，中国政府的黑客组织标注的一个名称啊。APT31 是解放军的啊，解放军有可能是总后的。这是第7、第8。金融时报报道，俄罗斯和乌克兰正在上演一场决胜千里之外的戏码，双方在中国采购什么？采购一起抢什么无人机零件，在哪儿抢？在深圳啊。他们乌克兰的采购员跟俄罗斯的采购员在深圳抢无人机的零部件啊。那乌克兰无人机制造商叫 TAFD 啊，创始人雅科文科多次去深圳厂买货，然后他发现呢这个东道主把他的事程安排的非常精确，精确到秒啊，精确到秒，带他走侧门、穿货梯，甚至让他躲进会议室。后来他过了一段时间，他才搞明白，他为什么安排的这么时间精确，而且非常隐秘，是因为要么呢就是俄罗斯的人刚刚离开，要么就是他在隔壁啊。那这个中国的这个供应商为了挣钱，很努力的平衡俄罗斯跟乌克兰他们采购商之间，不要让他们碰头，也不要让他们互相发现啊。结果乌克兰这个供应商发现这个俄军无人机刚刚装上新型的视频传送器啊，他们一查零件号码就知道他们是哪家厂商，甚至乌克兰人定制的新样品，一个星期之后俄军就开始批量订货。所以双方，中国是在帮谁？帮俄罗斯。所以乌克兰在这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啊，而且俄罗斯那边出的价格更高啊，出的价格更高，他们甚至俄罗斯可以 可以收购整条生产线的产能啊，或者是把整个生产线买下来运回俄罗斯生产。那么所以呢，中俄之间的关系合作更紧密，乌克兰就等于是打擦边球啊。那么俄罗斯企业通过中亚或者是香港的空壳公司把这个无人机的零部件包装成其他的工业设备运到俄罗斯，回避西方的制裁。那乌克兰虽然也努力在实现这个无人机的国产化，但是乌克兰的无人机 85% 的零部件仍然在中国采购，所以为什么中国的乌克兰的产能可以大幅的上升，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乌克兰跑到东莞，跑到像深圳去买这零部件啊。那么目前的情况来看，就是大体上去是这样。那当然这个乌克兰现在也开始很小心的批评中国给俄罗斯提供零部件，但是乌克兰并没有做得太激烈。为什么？因为最后他如果他连你都不让进来的话，那乌克兰的无人机就麻烦了。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乌克兰也很谨慎，也没有大张旗鼓的喊啊。所以大家想一下，在乌克兰战场上两边无人机在打架，他们的零部件都来自东莞、深圳啊。第八、第九，《明报》报道，智联会的案件1月22号在香港西九龙法院开审。前副主席智联会的前副主席何俊仁认罪，前主席李卓仁、副主席周信彤啊不认罪啊。那么四名被告依次是智联会的李卓仁、何俊仁、周信彤，还有就是智联会。那么这个案件当然中共是以这个颠覆煽动国家政权罪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啊。那么这个是2020年7月1号到2021年9月8号啊，讲了一堆啊乱七八糟的所谓的罪名啊。显然这是一个不合法的审判。为什么？因为根本没有依据啊。那么不过呢，在这里面我们要解释一下，认罪和不认罪都是一个辩护策略，不是真的去认罪，不是认为自己有错，而是一种辩护策略，所以大家搞清楚啊。那么智联会的全称叫香港市民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叫智联会。智联会成立是六四事件，那么2020年被香港政府禁止智联会活动啊。那么后来这件事情发展到后来就变成了受到国安法的限制啊。国际特赦组织说，这宗案件实际上这个和国家安全没有任何的关系啊，就基本上就是一个冤案啊。这是第九、第十。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报道，悉尼唐宁地方法院1月22号对杨兰兰案件进行了保释复核啊，杨兰兰又开始审了啊。法院裁定杨兰兰继续保释，但是明确列明了保释的条件。第一个，每星期三早晨八点到晚上八点，杨兰兰要到这个玫瑰湾警署报到，第一个。第二个，上交护照，而且不得申请新的护照。第三个，就是杨兰兰必须居住在指定的地址，而且不得坐在车辆的驾驶座位上。那么这件事情是2025年7月26号啊，这个杨兰兰开了一辆劳斯莱斯 SUV 在悉尼撞了一辆，和这个他是失控啊，开到马路对面去撞上了一个奔驰车啊。那么奔驰车的司机重伤啊。那澳大利亚检方对杨兰兰的指控有几个，一个是危险驾驶导致他人严重受伤，第二个是拒绝接受酒精检测，第三个是重度酒驾啊。 那么这些指控都很严重啊，如果全部都成立，他有要坐11年牢啊，最严重的话啊。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杨兰兰身份非常神秘啊，神秘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公开的资料能查到他的身份。那有各种各样的有关杨兰兰身份的说法，有人说他是习家的人，有人说他是这个那个，反正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是到目前为止，有关杨兰兰的身份啊，基本上是没有明确的证据啊，各种说法就是传说，没有实际的证据啊。那么杨兰兰的案件还是处于程序阶段，还没有进入实质的审理。下次的开庭时间是1月30号。那么之后他主要是还是程序啊，就后续程序进一步的安排啊。那么我们继续可以看到，在网上有大量的编造这种故事的人啊，很喜欢编造这个故事，因为编造这个故事符合有些好奇心的需要啊。但是你一看就知道这种编造的故事不可信啊，因为漏洞百出啊。这个世界上是有很多的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我们要接受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啊。这是第十一，韩联社报道，韩国法务部1月2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去年12月，在韩国的外国留学生总共有309,000人，同比增长 17.1%、啊、增幅显著。那么哪里的外国留学生最多呢？想都想不到，越南。越南的留学生有 11.6 万，占 37.6%、啊、中国第二 79,000、啊、第三是乌兹别克20,000，第四是蒙古19,000、啊、那么在韩国的外国留学生人数从2020年开始持续的增长，23年突破20万，24年增加到26万，25年8月第一次突破30万。所以你可以看到韩国的外国留学生大幅的增加啊，这是11、12。共同社报道，日本房产调查公司1月2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啊，东京23区啊，就是东京的城区，二手公寓平均卖售价 1.04 亿日元，第一次破亿啊，大概是65.6万美元啊。那么日本房屋的售价指的是，通常我们讲的是70平方啊，70平方的价格。那么23区讲的是东京的核心地带啊。那么东京23区新建的公寓平均售价在2023年超过了1亿啊。那么随着新建这个一户建啊，其实不叫公寓，叫一户建啊。随着这个一户建的数量的减少，那么新房的价格也越来越贵啊。然后所以买家就挤向了二手市场，二手市场价格也上涨。那么去年日本二手公寓的这个平均售价也突破了1亿啊。那么东京房价上涨的原因当然主要是因为供给的紧张。核心的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海外买家不断的增加。去年上半年，东京23区新建住宅当中有 3.5% 是海外买家买的，超过了24年的 1.6%、啊、你看 1.6% 上涨到 3.5%、啊、涨幅是比较明显的、啊、那么另外13、啊、国家统计局1月2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12月中国16岁到24岁的年轻人啊，失业率是 16.5%， 比上个月跌了 0.3 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下降啊。25岁到29岁的失业率 6.9%， 也下降了 0.3 个点，30岁到59岁的失业率是 3.9%， 环比上升了 0.1 个点啊。你看国家统计局就在那里这个叫什么美学意义上的调整啊，跟实际现实状况有关系吗？没关系啊，没关系。 国际组织跟学者都认为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造假啊，各种造假啊，我们就不具体说啊。好吧，那我们今天，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张幼霞吧啊，张幼霞被抓的消息传疯了，而且这两天愈演愈烈啊，各种说法很多啊，很多。那最新我看到的说法是推特大 V 蔡盛坤他今天发了个帖子啊，说这个最新消息证实，说军委副主席张幼霞、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利、国防大学原来的原国防大学政委钟少军同时被抓，同时这三个人同时被抓。被抓的还有张幼霞的家人全都抓了，张幼霞的所有的家人都被抓了。这个蔡盛坤的帖子说中共内部高层已经通报啊，他说这个蔡盛坤的帖子说张幼霞除了缺席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的开班式之外，除了缺席这个以外，还缺席原定国防大学的年度活动。他说更重要的是原副总参谋长叫怀福林上将去世啊，这个怀福林上将去世之后，张幼霞送的花圈临时被拆走啊，这个我不知道啊，这个没看到啊，这个临时拆走啊，那这是个很重要的证据啊。那么蔡盛坤之前也发帖说这个公安部长王晓红呢，有公安部有一个特勤局，这个王晓红派特勤局的人抓了军方的人马啊，包括谁呢？包括钟少军，说钟少军刚刚放出来又被抓走，说这个特勤局一口气抓了17个人啊。他说这个由于消息来源无法考证，就叫只能看看这个春节团拜张幼霞露不露面啊。那么他说这个如果张幼霞真的被抓，这就意味着习近平和红色家族彻底摊牌，那么剩下来的大戏就是看关键节点怎么出手，而且红色家族只要连日，那习近平的一帮亲信估计没多少人跟抵抗到底。这是他们的一个逻辑啊，就是认为这个张幼霞背后是红色家族支持张幼霞控制军队啊，或者说张幼霞是代表了红色家族去控制军队和习近平对抗。那么这是一个过去至少有一年以上的时间，这个网上有关权力被削弱一个主要的理论，就是讲的是跟习近平对抗的是红色家族啊，然后背后是红色家族，台前呢就是张幼霞，张幼霞代表这红色家族控制军队啊，也是红色家族支持张幼霞去控制军队啊。那么中央社引述这个央视新闻联播的画面。那么当时是有四个中央政局委员没有出席中央党校的开班式啊，一个是张幼霞啊，军委副主席张幼霞，中组部长石泰峰啊，这个前新疆书记马新瑞，还有一个是谁呢？还有一个是副总理何立峰啊。那么何立峰是去瑞士出席世界经济论坛，那就肯定有出处啊。那马新瑞是已经缺席了，主要几个重要会议都缺席啊，包括四中全会啊。四中全会出席没有？四中全会好像出席了。四中全会出席之后，所有的重要会议他都没参加。那么外界就认定马新瑞已经落马了啊。马新瑞的落马其实对习近平打击很严重。那现在就剩下两个，一个是石泰峰，一个是张幼霞。石泰峰上一次露面是1月15号， 现在才22号，一个星期都不到啊。他当时是在北京主持召开全国组织部长会议啊。那我是有点觉得奇怪，是因为中央党校是归中组部管啊，他是中组部的部长，理论上这个开班式时态峰是应该出席的，但是他没出席，这有点奇怪啊。所以这两天有关时态峰落马的消息也开始往外传啊。那这几个所谓被抓呢，情况有点奇怪，因为他有点乱啊，这情况是有点乱。第一个乱在哪儿呢？张幼侠是没有疑问啊，张幼侠肯定是习近平的对立面啊。那这个王晓红啊，去抓这些人呢是合理的，因为王晓红是习近平的心腹啊。但是问题是钟少军这就怎么个抓法呢？钟少军是习近平的秘书，他秘书出身，浙江的秘书。后来习近平去了这个上海，后来去了上海，带到上海，又从上海去了北京做总书记。习近平把钟少军安排在部队啊，当这个当时是先是中央军委办公厅的副主任，后来当了主任，而且是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的主任。所以他是钟少军，实际上是习近平安插在军队的眼线，也是代理人。结果先是从中央军委出来，安排到了国防大学当政委，后来国防大学政委也给清掉，那等于就他等于钟少军是等于是清理出了军队。所以钟少军被清理出军队，他是习近平失去对军队控制的一个标志。为什么你想他的秘书去中央军委办公厅，结果被赶走，那如果他能控制军队，这件事情是不可能发生。那钟少军被抓，那习近平就危矣啊。但现在的问题是，张幼侠又被抓，而且是王晓红出的手，王晓红又是习近平的心腹啊，这什么乱七八糟？所以这件事情看上去，我现在就这么看上去，这个信息非常乱，非常混乱。有可能这些信息全是假的，很多人在编故事，我是知道的啊。那有的时候编故事的人，我们看得到，有的时候看不到。我们看到的可能是转了好几道，因为很多人在转这个信息的时候，他自己在编一把，加入自己的这个故事性，所以可能和最初的情况又发生了很多变化啊，就加各种细节进去。所以大家看这些故事，看这些编的故事呢，会很过瘾。为啥？因为加进去的细节都是你想看的细节啊。所以假新闻或者是假故事最吸引人，故事性最强啊，因为它是假的，真实的没那么完美啊。越完美的故事越假。但是我现在不知道这个可能性有多大啊，但是可能性最大的，我认为可能性最大的是假新闻啊，可能性最大的是假新闻。因为这个信息非常矛盾啊。好，这是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张幼侠，大家很关心，我就不用大家问了，我先主动跟大家报告一下。那另外我们再讲另外一个主题，川普和平委员会啊，今天成立啊。那么欧洲密谋反击啊，我先说最新进展。丹麦首相弗里德里克森1月22号举行记者会啊，这是最新的进展，主要是就格陵兰和北约相关问题发表讲话。他强调丹麦不会放弃对王国任何部分的主权，包括格陵兰。他说北约秘书长吕特无权代表丹麦进行谈判。哎，这一巴掌打下去打得很响啊。弗雷德里克森强调 丹麦拥有众多强大的盟友，最佳出路是在北约内开展政治和军事合作。他强调，欧洲必须确保自身的未来。丹麦正在东部和北部地区进行全国性的重新武装，但始终遵循民主原则。针对美国最近就格陵兰发表的声明，弗里德里克森明确表示，格陵兰主权不存在谈判余地，和美国的任何对话都会聚焦于安全问题，而不是领土控制。他表示，他与吕特会谈后局势有所改善，但他强调，维护丹麦和格陵兰的完全民主和政治自主权至关重要。那么之前北约秘书长吕特见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宣布了一项关于格陵兰的框架协议。弗雷德里克森指出，任何协议都由丹麦和格陵兰单独决定。这个记者说，弗雷德里克森的记者会说明什么？说明川普撤销2月1号对欧洲八国的关税，就是简单的认怂。那么之前川普只赌咒发誓都是虚张声势，既没有协调也没有框架。吕特是谁呢？吕特就是一个拍马屁的投机分子，根本就没有谈判也没有框架协议。那这里面从川普到吕特，他们很清楚，这里面的圈子里的所有人都知道川普得不到格陵兰，所以弗雷德里克森的记者会是直接打脸，一巴掌打了川普，另一巴掌打了吕特。美国总统川普1月22号在达沃斯举行和平委员会 Board of Peace 的签署仪式。那么参加川普和平委员会启动仪式的国家有哪些呢？美国、阿根廷、沙特、土耳其、匈牙利、巴基斯坦、埃及、印尼、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罗斯、约旦、哈萨克斯坦、科索沃、科威特、摩洛哥、巴拉圭、卡塔尔、乌兹别克，人很多啊，这个大家济济一堂啊，那么看上去像是领袖云集啊，川普一个个握手啊，是一个盛大的握手秀啊，但实际上呢，这是美国外交史上最尴尬的孤立场面。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日本都没来，就连以色列、乌克兰都没来，这是美国的号召力吗？美国的号召力这么差吗？并不是，为什么？因为这是川普的号召力不行，不是美国的号召力不行，美国号召力不是这样的，而且大西洋联盟已经瓦解了，川普跑到这个达沃斯去拆欧洲人的台，去侮辱欧洲人，那你凭什么指望西方领导人给你捧场啊？所以西方领导人都没来。那么这个和平委员会最初的倡议是用来维护加沙安全，并且监督加沙的重建，但是落地的和平委员会宪章并没有提到巴勒斯坦的领土，而且这个委员会看上去更像是要取代联合国啊。那么在达沃斯，记者这个川普跟记者说普京已经接受了他的邀请加入和平委员会，而且甚至普京准备给$10亿的这个会费啊，这是一个普京。另外一个就是梵蒂冈的教皇这个利奥14世已经收到了邀请，不过梵蒂冈的国务卿说需要时间考虑啊。斯洛文尼亚总理格罗布拒绝邀请，为啥？因为他认为这个和平委员会对国际秩序构成了危险的干预啊。 抱歉啊。抱歉啊，电没了。发生两次了这样的事情。和平委员会呢是川普亲自担任主席，而且基本上是他担任终身主席，他拥有唯一的否决权，整个的委员会只有川普有否决权。那么和平委员会的执委创始会员有哪些呢？卢比奥国务卿，库斯纳川普的女婿啊，维德科夫川普的盟友啊，地产大亨啊，这个布莱尔英国前首相啊，这个阿杰班加世界银行的行长，马克罗文是阿波罗是一家基金的 CEO 啊。那么川普规定普通的会员成员国，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国任期三年，你只能是三年啊，之后你就要离开啊。那你如果你想获得永久的席位，要付$10亿。那么这些钱大家给了$10亿之后会放到一个基金里面，这个基金由川普控制啊，基本上川普把我们叫纽约建筑协会的那套东西搬到了国际舞台上啊，而且游戏规则跟这个纽约建筑协会的游戏规则很像啊。为什么这么说？彭博社看到了和平委员会的宪章草案，看完宪章草案我估计你也会震碎三观啊。我讲一下啊，一个是宗旨，宗旨是致力于促进稳定，恢复可靠和合法治理，以及在受冲突影响或者威胁地区的地区的和平啊，保持持久和平的国际组织啊，那这是一个啊，这是它的宗旨啊。然后是只要三个成员国同意这个宪章，和平委员会就成立了。啥意思？也就是说这个宪章我安排另外两个人，只要同意这个委员会就成立，你们就进来吧，就这意思啊。这也就是说这三个成员国是核心，其他的人都是跑龙套，因为只要他三个人同意这个宪章，这个委员会就 OK 了，就通过了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川普总统担任首任主席，也是终身主席，他有邀请成员的决定权，谁加入他决定啊，他可以否定他可以加入啊，这是可以啊。那么川普还有权罢免任何一个成员，但是如果要否定川普的决定，要1/3的成员国支持才能否定川普的罢免决定啊。那么和平委员会是先成立执委会，然后再组建正式的决策委员会，那么在决策委员会呢，每个成员国都有一票啊，但是呢，所有和平委员会的决定必须经过主席的批准才生效啊。那主席很厉害啊，和平委员会每年至少开一次投票的会议啊，并且是由主席决定在哪个地方开，什么时候开啊，而且会议的议程也必须经过主席的批准，也就是主席决定什么时候开，在哪开，开会的议程是什么，全都主席决定啊。那么和平委员会定期和执行委员会举行非投票的会议，每季度一次，而且主席始终要指定他的继任者，就是说你谁来继任是由主席来决定啊，基本上这就是一个，你听完这个以后你就知道啊，这是一个纽约建筑协会式的章程啊。彭博社说，一些国家强烈反对川普的和平委员会， 而且正在联合起来抵制它。那基本上你听完这个宗旨这个宪章你就大概理解，就能够理解这个是个什么东西。它基本上是川普一种内心渴望的一个投射。内心渴望什么呢？内心渴望成为一个独裁者的投射。因为美国总统的权力很大，但是美国总统还受到很多的约束。但是美国总统权力约束，那于是呢他就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他大权独揽，决定一切的人。他是一个他拥有上帝之手的委员会主席。那当然川普是美国总统，所以他招揽到一些国家来给他捧场。但是这些国家都不是重要的国家。我认为川普走得太远了，他在和整个西方翻脸。和平委员会是个什么东西？和平委员会就是个草台班子。这个草台班子开启就意味着失败。为什么？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愿景，没有全世界能够接受的愿景。所以这个和平委员会注定会失败。那这个时候欧洲在干什么？欧洲，川普在举行和平委员会启动仪式的时候，欧盟正在布鲁塞尔举行紧急峰会，讨论对美国可能采取的报复措施，因为当时他要举行，要对八国征收关税啊。那么当时冯德莱恩就警告说，欧盟对川普屡次威胁，会采取坚定、团结和对等的回应啊。那与此同时，有两件事情正在发生。第一件事情就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梅尔茨正在筹备一个叫欧洲和平与防御倡议，缩写叫 EPDI， 这是一个完全属于欧洲的平行的安全框架。欧洲和平与防御倡议EPDI 是专门处理欧洲本土的冲突，乌克兰、北极，就是不带美国玩。这会是今年下半年欧洲的重头戏。那么虽然北约秘书长吕特努力扮演这个欧美穿梭代表的一个角色啊，粘合剂的一个角色，但是格陵兰这一仗打下来，欧洲和美国分道扬镳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所以欧洲和平与防御倡议看上去水到渠成，它和北约并行不悖啊。那么基本上是那种志愿国的概念，就有点像支援乌克兰的志愿者联盟的那种性质啊。那么这个基本上一方面就是它门槛低啊，门槛低啊，我不搞司令部，我也不搞什么人数多啊。这基本上它一开始就不叫联盟啊，它叫倡议。那么核心是法国、德国、波兰、北欧国家，可能还包括西班牙、意大利，反正不是27国。它有点像那个卡尼说的可变几何型，可变几何型。它的决策方式是政治共识加快速协调，不设条约，不设司令部，但是设协调单位，进行联合演习，有危机热线。那马克龙负责什么？负责愿景啊，梅尔茨负责可信度啊。梅尔茨在呢，大家相信这靠谱。马克龙呢，提供愿景，马克龙提供叙事，提供外交能量，提供战略方向，梅尔茨提供财政背书，提供工业动员，提供就是德国的可信度啊。所以呢，没有德国呢，这件事情不一定会被当真。没有法国呢，这件事情不会被提出来。所以它是一个轻制度重协调政治先行的欧洲的小多边安全框架。这是个里程碑。是什么里程碑？就是欧洲第一次没有把美国 放到它的安全协调机制里面。这就是第一次。当它慢慢的长大的时候，美国就被排挤出去了。这件事情正在发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欧洲还在做另外一件事情，叫 SIU。SIU 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次用所谓的金融主权来对冲美国的边际施压，这是一种金融工具。它的目的是什么？它的目的就是阻断欧盟现在有3000亿储蓄，阻断这个储蓄流向美国市场，美国的资本市场。这里面他们有两个措施，第一个措施叫欧洲储蓄账户计划。欧盟委员会正在推行一套统一的储蓄产品，那么对于投资欧洲本土的战略企业，包括人工智能，包括军事工业的投资，这种投资给免税待遇。但是如果这个资金流向什么呢？非欧元区，那就有收你税啊，而且不轻。这是一个叫欧洲储蓄账户计划。另外一个就是解除欧洲的基金对军事工业的投资禁令，它就主要是修改法律，取消原来欧洲的基金是不得投资军工企业、军工行业，它有个禁令禁止。那结果呢，就去年年底把这个禁令给取消掉，取消掉今年一开年，大批的这个欧洲基金开和投资机构一开年就修改他们的章程，把军工行业定义为负责任投资，负责任投资叫 ESG 啊，就改掉呢，这钱就可以投到本土的军工企业，那可以投本土的军工企业，就不投诺马、雷神啊。那欧洲有两个主要的投资机构，一个叫安联，安联今年一月份在他的简报里面，闭门简报，就给他客户的简报，说安联会增加对欧洲基础设施和私有债的配置，今年啊。那么一个是安联，一个是安盛。安盛现在正在和巴黎银行的资产管理部门整合。他建一个1.6万亿欧元的这个基金，叫欧洲领头羊啊，利用欧洲本土的储蓄来填补欧洲这个战略产业的融资缺口，所以基本上就是做一个这样的动作啊。那基本上美国今年的财政赤字仍然非常高，美国的财政赤字其实它很依赖欧洲的投资机构买美国的国债。那你想一下，安联也好，安盛也好，这种级别的投资机构，它哪怕降低5个点的配置，美债收益率都会影响很大啊，你要知道，就这些机构在买的啊，这是一个。所以美债其实很依赖欧洲的资金啊。那么另外一边呢，就是欧洲的，我们讲欧洲的储蓄，其实它会变成一些基金，因为这些变成基金的话，这些基金储蓄投到哪里呢？投到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就是美股，一个方向就是美国的人工智能。如果这些资金不到美国来，在欧洲本土投资，那美国有两件事情会改变，一个是美国科技股的市盈率会影响，另外一个什么会影响？另外一个就是硅谷流向硅谷的资金会减少啊，那这件事情就影响真的很大啊。所以用在资本投资领域，用川普的话讲，川普没有牌啊，川普就没有牌啊。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是这些，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抱歉今天讲的有点长啊，内容有点多啊。明谢姥姥王，谢谢，好久不见了啊。情况，2025年出生人口跌破800万，我认为是跌破了700万。已经在墙内成为最新的言论禁区，微博、抖音、B 站几乎见不到任何关于此事的讨论。人口问题关系到经济国运， 用捂嘴的办法显然无助于形成解决人口问题的社会共识。我不知道中共当局内部如何看待这件事，从目前的行动来看，他们只想当鸵鸟，干了很多年了啊，以为不面对问题，问题就不存在。唯一值得庆幸的是，随着人口崩盘，中共的力量也随之衰落，这是对的，对自由世界的威胁也会将下降，那倒不一定。其实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影响最大，我记得荣鼎有份报告，荣鼎还不知道，要么是荣鼎，要么是企业研究所，有一份报告，讲什么呢？讲中共崩溃的时候，它的威胁最大，对人类的威胁最大啊，因为它会带来混乱，混乱就有风险啊。观点，川普的基本盘，除了美国低下阶层，还有靠金融投资绑定利益的富裕阶层，所以股市一跌，川普就他口，股市就是川普的软肋，你没牌啊，你没牌啊，你要，我觉得，我觉得，经常跟川普讲这样的话，你没牌啊。观点加提问：要是欧盟或者其他欧洲国家加入 CPTPP， 就会形成一个新的 WTO 的雏形，这个不是不可能，因为英国已经加入。等美国后悔之后一加入，一个没有中俄的新贸易体系就形成了。想问王老师对这个的看法。CPTPP 肯定川普会不会加入的？为啥？因为对，大家知道，对 MAGA 来说 ，MAGA 有个非常重要的政治逻辑，就是他们是全球化的受害者。MAGA 是全球化的受害者，全球化的受害者的，以这个为大前提的话，川普要离开所有的国际组织，啊，所有的国际组织的逻辑就是背后就是这个，他是全球化的受害者，所以他为什么上来就退出 TPP？ 他退出 TPP 的背后的逻辑就是 ，MAGA 是全球化的受害者，而这些自贸组织。就是全球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那他怎么会参加？他是不可能参加。所以要参加的是，如果欧盟参加，那美国就麻烦了。为啥？美国就会在这个外面了，啊，这麻烦就大了。那川普就算是想参加，他也没办法参加。所以这为什么川普不断的退群？川普退群的目的。其实 MAGA 不知道他退的是啥，他根本不，他都不管，他一看退群挺好，只要退群就挺好，我们回家，意思就是我们回家，就这意思。所以你看这一系列的行为跟动作没有逻辑，没有逻辑，他只需要声音上的效果， MAGA 听到了，诶，川普在干我们想让他干的事情，川普就 OK 了。所以川普为什么他的支持率还有 37%， 原因就是这里 37% 是啥？ 37% 大家有没有发现 37% 不往下掉了，就是 MAGA 的人数大概就是这个水平， 40% 到 35% 之间， MAGA 人群就这些啊，这些啊，应该就掉不下去了。所以川普就想着，只要你们不集中，我就会赢；你们分开的，我就会赢。我37%、38%，一不小心还搞个40%，我就赢了。这就是从选票的角度来说是这样。情况我供职某大型药厂的同学聊天，谈到一分钱一片的阿司匹林，我问他能否挣钱，他说可以。无非是降本降低成本，比如原本采用药用级的成型剂，现在采用食品级的成型剂，成本可以降好几倍，降好几分之一啊。另外就是原本采用国际标准，现在采用国内标准，我就问国际标准跟国内标准差别有多大，他说某些药物的国内标准就是草菅人命的标准啊。你想一下， 这些标准是谁制定的？中国的标准都是谁决定呢？都是谁制定的呢？就是做这个行业的国企他们定的。那你想一下会是啥？所以中国的这些事情，中国这些事儿办得很不人道啊！你说让他定怎么得了？提问：张幼霞被抓这事儿，虽然真实性并不高，但这件事在海外疯狂传播，本身会造成什么影响？从政治的角度来说，没有任何影响，没有任何影响啊。但是从认知的角度，会影响很多人，对影响对这个世界的判断。所以，政治的角度没影响，但是对认知的角度影响蛮大的。为啥？那很多人又喜欢看呐，啊，然后又开始追了呀，追这些编故事大王的故事又开始编了呀，啊，其实他们影响蛮大的，啊，我觉得这些人挺没底线的，啊，就是骗人没底线啊，他知道是假的，他知道会影响别人的认知，但他还继续瞎编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华川粉？他们也不是 MAGA， 但对川各种推崇。我今天看了一篇文章，我觉得他讲的挺有道理的。我不知道能不能回答你这个问题啊？他是讲啥呢？他是讲……等我一分钟啊。他这里讲，这个是推特上的一个帖子，他说那些愚蠢的人是如何练成的，他们也被成为基本盘，也不是智力问题，而是一种被结构性塑造出来的状态，结构性塑造出来的状态，他们长期被安排，被制度安排、文化驯化和权力关系，逐渐的失去了主体性，不判断、不质疑、不承担责任，只学会服从。他为什么他会变成一个这样的人？就是因为他长期驯化，就是他一直被驯化，共产党一直在驯化他们，他们已经变成这种人，所以他们很容易。他有点像什么？他有点像那个刚刚出生的小鸭子，他看见前面有个人在往前走，他就跟着他，他一直就跟着他，他就是这样。当然，川普有些很多话很符合中国人的需求，一个比如说阴谋论，川普当年的阴谋论对很多中国人很有吸引力 ，Deep State 的这种阴谋论很过瘾，听得很过瘾。虽然你看他当总统了，那 Deep State 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找出来啊，这个洗掉这个抽排干沼泽，这个话很臭。川普其实在美国做的事情很像谁？很像当年毛泽东，当年毛泽东在中国干的事情。为啥 ？MAGA 满怀愤怒，他觉得精英阶层没管我们。啊，你搞这个全球化，你们赚得盆满钵满，特别是这些精英阶层，精英阶层大部分是啥？大部分是左派，为啥？这个搞科技的，搞这些全球化的，全是左派。你们赚了很多钱，我们没赚到钱，我不要了。这是 MAGA 就是我不要了，我不要了。只要有人能够把这件事情搞坏，我就选他。这就是 MAGA， 这就是川普为什么不当选。那川普做的事情，你现在来看，跟毛泽东当年干的事情是一样的，尊贵的打翻在地，啊，尊贵的，你看这些 ICE 就像当年的啥红卫兵 ，ICE 就当年红卫兵，你这些人搞得看得过去人模狗样，不行，我就搞得你要死要死要活，搞得你人心惶惶。哎，你看的，我那天看的那个推特上有一个视频，就两个 MAGA， 真是 MAGA， 红一个红脖子，跟他老婆在那儿， 看见一辆这个叫啥凌志的 SUV， 然后这两个人就那一脸的那种愤怒，就这是个新移民，你看他开了一辆十几万的凌志，这个表情就这个表情啊，这个表情就你现在看到的美国，就川普之下的美国，就像当年毛泽东掌权的中国是一样，所有的事情都是一模一样。毛泽东让农民把地主打翻在地，把他们的地分掉，把他们的福财分掉，把他们的老婆给睡掉，甚至把他的女儿给睡掉，就干这样的事情啊，就干这样的事情。你现在看到的美国是一样的，川普派军队到城市里去一样，你看看以前的军宣队啊，军宣队啊，一样的事情啊。为什么？愤怒不满，愤怒不满，那怎么办？那就找个人来搞翻他，川普就成为美国总统。当川普成为美国总统的时候，富裕的会变成贫困啊，尊贵的打翻在地啊，你原来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现在会翻过来啊。现在美国现在的事情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啊。所以川普是唯一一个总统说什么话都不用付出代价，干什么事情都不用付出代价的总统。为啥？因为国会不会对他进行任何的制衡。川普现在的事情，任何一件事情在以往早就被弹劾了，但是不行，川普共和党控制国会啊，所以这件事情你就可以看到，美国几百年下来，所有的东西在川普手里变成粉碎啊，变成粉碎啊。中国对待失业和经济危机的思想还停留在封建时代，以工代赈，认为老百姓不配福利支出，这种傲慢和轻视是现在老龄化和通缩的根源。说得非常的好，非常好。中国总是以为只要老百姓活得够惨够廉价，这种无知终究会把中国拉入深渊。说得好，这写得非常到位，很棒。请问川普要格陵兰主权这件事情是否可以理解为欧洲其实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强大，主要是在国际事务上的话语权上。这就是川粉，很典型的川粉的问题啊，我就不打你了，川粉你自己好好检讨一下啊。为什么？当一个人不再讲道理的时候，其实所有的理性对待他是已经没有意义了，是没有意义的。就是你不需要再跟他讲道理，就他要跟你讲道理，你才跟他讲道理。他要是不跟你讲道理的话，那你就没必要跟他讲道理，那是浪费时间啊。所以我们就不讨论这个问题，我就不跟他讲道理了。情绪非常感谢王先生把总理卡尼在达沃斯论坛讲话的中文稿贴在社区。我不支持加拿大自由党，但这次我非常支持自由党总理的立场。我们关心制定的政策是否为本国人民谋福利，说得对。支持总统、支持领导人、支持政党，这种人都是傻瓜，理解吗？以政党以人为作为选择支持的标准，这都是错误的。你只选择什么？你只选择政策，只选择你认为对你有利的政策，这就是民主政治的核心。如果这些政策对你不利，天王老子都反对，记住这一条啊！如果你不能做到这一点，民主政治就会崩溃。民主政治的逻辑就是这样，每个人只支持对自己有利的政策，只要他是这么做的，只要美国选民所有的选民这么做，这个国家就会兴旺发达。如果你无脑支持一个领导人或者一个政党，这个国家就会走向灭亡。很简单的道理啊。 所以这个网友说的对，我支持他。观点每个月最高800块钱养老服务补贴、消费补贴，补贴以电子券的方式发放，项目包括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就住籍住医等等啊，你说啥？自己找保姆不行，最高800，当地政府要审核要等，最后只给100，可也可以不给，那当然，上当然不。育儿补贴300，安徽不发了。上海有两岁小孩的母亲收到育儿补贴退回通知，明确声明不退回，就影响后续的社保待遇。你想说啥？你想说啥？情况：川普特使维特科夫是川普的亲家。OK， 川普的小女儿 Tiffany 嫁给了维特科夫的儿子，库什纳是他的女婿，所以他是用人为亲。举贤不避亲，我倒无所谓啊。但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川普用钱不避亲，那就有问题啊，都是他们家的拿钱啊。提问：川普现在言行和所作所为对美国人的认知影响大吗？还是现在所作所为的结果才会教育到美国人？川普还能教育美国人，你觉得呢？川普怎么教育美国人？你说一下啊。川普把钱放到自己口袋里，那叫教育美国人吗？你疯了啊。好吧，那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撬不走。好吧，还有吗？没了，没了。OK，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